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八到三十五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约翰的门徒把这一切事告诉约翰，他就叫了两个门徒，差他们往主那里去，说：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两人来到耶稣跟前说：施洗的约翰差我们来问你，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就在那时候，耶稣治好许多患疾病的，遭灾难的，身上有污鬼附着的，并且施恩给瞎眼的，使他们看见。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回去，把看见和听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的可以看见，跛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第二十四节，约翰差来的人走了以后，耶稣对群众讲起约翰来说：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身穿华丽衣服的人吗？这些华丽衣服，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宫里的。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重要的多了。圣经所记：看啊，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他必在你前头预备你的道路。这句话是指着他说的。第二十八节，我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然而在神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人和税吏受过约翰的洗礼，听见这话就称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未受过约翰的洗礼，就拒绝神对他们的美意。耶稣又说：我要把这世代的人比作什么呢？他们好像什么呢？他们好像小孩子坐在市中心，彼此呼叫：我们给你吹笛子，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也不啼哭。因为施洗的约翰来了，不吃饭不喝酒，你们说他是鬼附的，但神的智慧借着他的儿女就证实是公义的了。人子来了，又吃又喝，你们说：看哪，这人贪食好酒，与税吏和罪人为友。圣经读到这里，愿荣耀归于三一真神。
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绝对不会渴慕你。若没有圣灵赐下悟性，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靠自己来明白你的话。因此求主你赐给孩子有聪明智慧，有你圣灵的引导的来讲得清楚，听的不但听，也愿意以信心的来顺服。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整个会所，也求主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不信神的心。那在很多年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时常都会听到一些有关于信心的功课的例子。当中会有人告诉我，不是这边啊，在其他教会，他们会说，信心的功课是就好像有一个亿万的富翁，他给我们一张支票，来给我们一张支票。那这个亿万富翁他给你的支票是空的，那个数额你要写多少就凭你，然后你就拿着这个支票，你写好的这个数额的这个支票，你到银行去兑现， 然后呢，你去到银行的时候，绝对你一定会从这个银行里面拿到你所要的款项。哦，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们信相信神，就好像这样的一种经历。哇，我听起来起初听起来好像，诶，不错，有这样的一个神。Alright, 他能够给我们一张支票，然后我们要什么他都会给我们。听起来好像就像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什么万事如意等等。但是后来一想也不太对。信心的功课是这样吗？那我当然不否认神会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一张支票这个例子绝对不可以，但不能够单单的来解释圣经里面神要我们所学习信心的功课。然而呢，再怎么样才算是信心的功课呢？其中一个我觉得比较难，比较通常会挣扎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信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无论明天或者是前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告诉自己，我相信这个看不见的上帝，这位看不见的上帝会照顾我这看得见的身体。无论明天怎么样，明天或者是前面道路如何，我都告诉自己，我有这样的信心告诉自己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而我们也相信说，这位神，我们看不见的神，他能够带领我们明天走一条我们从未走过的路。哦，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来的。这样的解释，这样的了解其实是符合圣经的。在以色列里面，在以色列的这个国家里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就是走了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我们再想一下，当我们去面对一些信心的挑战的功课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迟疑？我们是否会害怕？甚至我们会真的会被问自己，我们这位看不见的神，这位看不见的神真的吗？他会用他的话来引导我们吗？我给你们一些例子。当我们面对癌症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去面对？我们真的会怎么面对？神又会怎么样做？我们会问这些问题。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又会怎么样去面对？以信心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同时也会问，到底神会怎么样做？我们再看今天的世界，其实这世界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世界，是越来越糟糕的世界，随时都会有可能一个世界大战的一个情况，我们又该如何以信心去面对？同时我们也会问，到底神会怎么样做？所以因此我们每次看到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我们会以怎么样的信心的来面对？那接下来另外一个信心的功课是什么？另外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从我这个人自己，我告诉别人怎么用信心的来回应上帝。哦，我们都很习惯做一件事情，我们都很习惯用圣经来告诉别人，以信心去面对一个连自己都没有走过的路的事情。你明白在讲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告诉别人怎么样以信心去面对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本身都没有走过的。同意吗？呀，是。打开圣经，圣经整本圣经都是在用信心的来回应我们从来没有面对的，自己没有面对，同时也告诉别人怎么样去面对。整本圣经就在谈这样信心的功课。所以有些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问我自己，我真的有这样大的一个信心吗？有这样的大的信心去面对一个去相信这个看不见的上帝，同时来照顾我这个看得见的身体还有看得见的环境？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信徒也有不信神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今天的信息里面我分成这三点。首先我们来看，从经文里面施洗约翰他为什么会不相信神？有段时候 然后接下来他又如何，或者耶稣如何来教导他，来帮助他胜过不信神的心。那接下来当然在不信神的心这个课题里头，在经文里面也不只是约翰自己本身，也包括一群的法利赛人，还有这些律法师。最后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神必然是可信的。我们怎么知道神必然是可信的？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好，今天的这段信息里面我有两个对象。第一个对象当然是指信徒咯。我不会说我是在针对软弱的信徒，绝对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你明白吗？我是一个牧者，但是我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这个信息是针对所有的信徒，因为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怀疑神、不信神的事情，甚至片刻。所以这篇信息真的也是针对所有的信徒。第二，我也是针对所有的非信徒，如果你是还未信主的朋友，我也是用借词来帮助你去思想。当我在信息里面我提出一些例子的时候，就是说当基督徒在面对某样事情信心的功课的时候，你身为一个非基督徒，你又是会怎么样去回应，明白吗？它差别在哪里？这是我盼望我们能够让你看见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两个比象。好，首先我们来看到底约翰，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why was he wavered in his faith? 为什么他会在信心上面他会动摇呢？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18节到20节，你们读1 2 3。哦，是的，施洗约翰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先知。他就问耶稣，你就是那位要来的吗？哦，你就是那位要来的救主吗？你就是那位我一路都在等待的，我所传讲的，我所引导别人来归向你的那一位吗？哦，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问题？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你真的是那位神吗？哦，施洗约翰是在问一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我要继续等别人，等另外一位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时常信徒也会问的一个问题。在什么时候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当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 When we are facing the adverse situation,面对一个逆境的时候，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时常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会有挣扎，在信心上面会动摇，会怀疑上帝呢？最近我听到有一个人，外面有一个老同事，哦，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老同事最近，他原本是应该退休了，但是呢，他还最近能够被另外一间公司聘请。这间公司是一个大公司，是新加坡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银行。哦，这个公司他们要重新来重建他们的这个建筑。那我不讲这个建筑是哪一个，虽然凭他这个工程能够持续十年，这个工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他就请这个老基督徒咯。所以这个老基督徒就很高兴，因为这个公司愿意聘请他，总裁都来面试他，说这是工程会十年。哇，他说接下来他如今已经是64岁的一个人，再多十年，我就说他可以工作到74岁。哦，他很高兴，我退休的生活不会如此的空虚了，至少我有一个能够做的工作，很好的工作。不只是这样哦，他原本的薪水是很高了，但是这间公司还给他额外的 30% 的加薪。当然好啦。然后接下来他还计划接下来这十年里面他会不断的努力工作，他同时已经有一些投资，然后已经得到一些回报，他的回报真的是叫人感到羡慕，我听了我都流口水。 真的，他的回报每个月都有一万块，也就是说我不用，他不用工作就有一万块送到他家里面来，一万块。还不只是这样，过去他的年日，他已经不只是把自己的产业还清了，他也帮助他的孩子，三个孩子，男孩子还清了他们孩子的产业。 How about that？哦，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父亲。然后不只是这样，他说接下来这十年他有一个计划，他要努力工作，然后接下来每天我吃少一点，每一餐他只给自己五六块钱的这个预算，哇，五六块。然后接下来晚上回家吃饭，陪老婆吃饭，然后 weekend 就是周末的时候去打高尔夫球，然后去教会等等。然后说接下来十年他的计划就是帮助孙子还清他们的产业。哇，孙子哦，我很想做他孙子，我很想。唉，但是这个是一个，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在想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许多人所要的，包括基督徒在里面，一个富足，一个健康，一个顺利，一个和平，并且还有天伦之乐的生活。有哪个基督徒不要这样的生活？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问所有的信徒们，你们也是如此看待你们的人生，还有你们这个世界吗？有一天我们会面对逆境。圣经的教导绝对不是告诉信徒们我们的生活会是一直蛮富足、健康、顺利、和平，并且常常有天伦之乐。圣经没有如此的告诉所有基督徒。约翰跟其他的信徒一样，从小就认识主耶稣基督。如果你问，就当时在新约那段时间，谁最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约翰。约翰跟耶稣基督是亲戚。从小他在母腹里面，他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他就在母腹里面跳跃。哦，他从小就知道耶稣基督，他也就是为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因此他从小到他长大的时候，开始做先知的时候，他就在众人面前不断的见证耶稣基督。哦，我这个亲戚就是从天上而来的神。而他也时常把那些人来到约翰面前的人都转移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哦，我不是救主，你不要来找我，找这位耶稣基督。要施洗吗？你要洗礼吗？哦，找耶稣基督。哦，他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断的在告诉这些人，主耶稣基督才是人类的救主。哦，这是施洗约翰。然而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开始怀疑了。他问这个问题，他说，你是那位吗？一路来我所相信你真的是那一位，那位救主吗？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时候的施洗约翰已经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他是为了什么原因关在监牢里面呢？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七节让我们看见，原来他大胆的在传讲上帝的话的公义的审判的时候，竟然把当时统治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律指控他犯了一个奸淫的罪。因为这西律呢，他竟然娶了他的弟弟的妻子西罗底，所以因此呢，他就约翰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先知，他就指出这个人西律的罪来，他说你在犯奸淫。所以因此他就把这个西律就把施洗约翰丢在监牢里面。所以就在监牢里面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原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原本是在一个旷野里头很自由的，能够自由的传讲上帝话语的人。那如今却是因为他指出人的罪的缘故而被关在监牢里面。如今也是因为他为了神的缘故，为了上帝的话语的缘故被关起来。如果换成了我们，当我们在承受面对这样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的来相信这位神吗？面对逆境，我们会面对的，可能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信仰的缘故， 我们是否会开始动摇了呢？你请，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所看见的跟他所想的有出入。他所想的是什么呢？他所想的是有关于神是个怎么样的神的一个了解。他所想象的神，他所认识的神，他所知道的神，是一个要劝人快快悔改，无论是从什么罪里头，从奸淫里头，要快快悔改的一个上帝。若不，上帝的斧头已经落在树的根底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悔改，上帝必然会有审判。这个是他对上帝的一个了解。他所相信的神是圣洁的神，公义的神，也是一个会施行审判的神。所以因此他也是如此的来看待主耶稣基督。所以就在监牢里面，他就是在等，在等什么呢？在等这个主耶稣基督如何会如何的来对待这个希律王，对待这个希律。这希律他是一个如此的放纵情欲的一个人。所以约翰就在等，一直在等，在等，到底在等，等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在这个人的身上施行审判的工作？然而，他就不断的在等的时候，他就是没有看到，没有听到耶稣基督在传讲任何审判的信息。相反的，透过他的门徒，约翰的门徒，他所听到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呢？哦，他所听到的信息就是，哦，最近主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哦，主耶稣基督在第七章十八节以前，他最近刚刚又治好了一个百夫长的仆人。哦，他听到这个信息。他也同时听到门徒告诉他说，最近在拿因的城里面，主耶稣基督使到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起来，从死里面复活起来。哦，他听到这个信息。你读第十八节的时候，十八节讲什么呢？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差约翰的门徒把这一切事告诉约翰。什么事？就是这两件事情咯。所以因此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他又在想来想去，他只听见耶稣基督是带着怜悯，带着同情，带着恩慈的来做许许多多的事，可是就是不做审判人的事情。他在等这个。然而他所看的跟他所知道的都有出入，现在说他当然会有挣扎咯。挣扎是必然的，挣扎也是自然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spiritual warfare。哦，主耶稣基督也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里面第十一章十二节这里讲什么？主耶稣基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哦，主耶稣基督在针对施洗约翰的挣扎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讲什么话呢？就是说他正在，所有在服侍神的人，我们都会有属灵的挣扎的意思。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当施洗约翰所看见的和他对上帝的了解，对耶稣的想象不一样的时候，他信心开始动摇了。所以他才会问，你就是我讲的那一位，还是我要等多另一位呢？是的，这样的事情只发生在相信主的信徒身上，一定会，迟早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要经历属灵的征战，而这征战从哪里来？这征战从三方面而来。第一方面是从掌管世界的魔鬼而来。第二方面，这个属灵征战是从世界的诱惑而来。第三，这属灵征战是从人的罪跟私欲而来。所以约翰福音时常在处理从这三方面来的事情。第一是从魔鬼而来，第二从这世界而来，第三世界的诱惑，第三是从人的罪跟私欲而来，从这三方面。所以弟兄姐妹，这三方面而来的属灵的征战 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这位做这些作为基督徒的人不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的，在逆境中，还有在我们所看见的和我们所对神所想象的有出入的时候，我们会如何面对病痛的时候？或许不是你，或许是你最爱的人，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的配偶等等，你的父母亲等等，我们是否会开始怀疑我们的神，还有不相信我们的神？当我们在为神服侍、在工作、在坚定自己的立场的时候，但是在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否还会相信神，还是会开始怀疑神而不信神呢？在公司里面，时常我们都会看见可恶的人，比你更可恶的人，你认为比你更可恶的人，他都会不断的被提升，而你却时常都在那个角落头。你是否也会开始怀疑上帝，不再相信上帝？所以信徒时常会有这样挣扎。还未信主的朋友们，或许你也想知道，当时的这位耶稣真的是世人所需要的救主吗？可能你看圣经了，你已经读过圣经，可能你会问，这个耶稣真的就是这世界上我所需要的救主吗？还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这位耶稣基督所骗了？我们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所读的这段经文的耶稣，圣经里面的这位耶稣，就是我们在等待的那位救主？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基督接下来就告诉开始动摇、开始不相信他的使徒约翰，他给他一些答案。好，第一个答案就是你要记住耶稣基督救主所做过的事情、所成就的事。来，第21节到22节，一二三。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两节经文里头，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如何显神迹，他如何治病，如何把许多遭灾难的、身上有鬼的赶出来，甚至也叫瞎眼看见，那些听耳聋的听见，还有那个瘸腿的能够拨腿的能够站起来，麻风的得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甚至死人复活，还不断地去告诉所有当时许多人所轻看的穷人有关于福音的事情。那这段经文看起来说，哦，这只不过是圣经里面许许多多有关于神迹的记载。不，没有这样简单。这段经文虽然是记载耶稣基督所行过许许多多的神迹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显这些神迹？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原来他的原因乃是这个，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谁能够清楚的知道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世人神所预备为世人所预备的那个救主？那是怎么知道呢？当然你需要印证咯，你需要印证。所以旧约里面，在主耶稣基督还未降生以前，旧约就提到将来会有一个救主，他会做什么事情呢？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说，那时必有一个救主，他来的时候他会使瞎子的眼打开，聋子的耳朵必畅通，那时瘸子必像鹿一般的跳跃，什么跳跃，跃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 那这是以赛亚是一个先知在耶稣基督还没来以前所写下的一个有关于那位救主的预言，一个印证。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是那个救主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很多人叫耶稣，很多人的名字叫耶稣，明白吗？但是为什么只有叫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能够使瞎的眼睛看见，聋的耳朵能够听见，然后瞎那个死人能够复活，瘸腿能够站起来，并且穷人有福音听呢？因为他来的时候是借着这些神迹来证明，来印证他就是世人所等待的那位救主。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记住，主耶稣基督在这时候所成就的事，绝对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神迹奇事而已。这乃是一个印证。印证什么呢？印证就是他就是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所提到的一个救主，那位要来的救主。只有这个救主就是叫做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要记住，当我们开始怀疑上帝的时候，心里动摇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印证他的身份、他的权柄，还有他来的使命，他是可信的。同时我们要不断的记住主耶稣基督过去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过的事情，不要忘记这些事情。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当我们开始不信神的时候，你要回想，不断的回想耶稣基督所做过的事。第二个事情我们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先知们一路的一致的都提到这个救主。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先知，他们都提到主耶稣基督，都是在不同的年代的先知提到同一个救主，叫做主耶稣基督。好，我们读24节到27节，一二三。是的，当主耶稣基督把门徒耶稣基督的约翰的门徒走开之后呢，主耶稣基督不但印证约翰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一个先知的时候，他同时也告诉在当场在当时在与他在一起的一些门徒还有相信他的人一件事情。他就问他们什么呢？你们到旷野去，你们是在看什么？他问了三次，你们到底要看什么？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什么？你要看什么？哦，他们当然是说，你们是看先知。这位先知就是指约翰的意思。而他说，他比约翰比先知重要的多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讲这句话呢？什么叫做约翰比先知重要的多了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当我们在众多的先知里头都一致的提到要来的主耶稣基督，而约翰是那最后一位谈到主耶稣基督要来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位先知。旧约里面你们可以想到哪一个先知有谈到耶稣基督的吗？以赛亚。刚才梁平有读一段经文，很宝贵经文，第53以赛亚谈到那位耶稣基督，那位救主要怎么样？要受苦，要受鞭伤，还要被炸伤等等，要死。同时还有经文也提到主耶稣基督他会审判这世界。打个比方，我们读但以理也提到将来有个救主他会审判这世界。还有什么经文让你看见耶稣基督会来做什么呢？他会来受苦，他会使人轻看唾骂，甚至为罪人死，接着会复活升天，并且还会赐下圣灵，还会建立教会等等。
旧约里面都谈到这些
先知。
你可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卷，是谈到主耶稣基督的。你可以看但以理，你可以看以西结，以西结是谈到教会，神要如何建立教会，同时神也会如何的审判这世界。所以很多很多，还有先知书里面，也小先知书里面也有谈到主耶稣基督，还有大卫，不要忘记有大卫，大卫也谈到主耶稣基督，亚伯拉罕也谈到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旧约一路来都一直的提到主耶稣基督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因此在彼得前书这里讲到这句话，论到这救恩，那预言你们要得救恩的众先知都寻求考验过。所以他在讲，彼得在做一个见证，就是说旧约里面的先知他们都在考验这基督要这位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第十一节就讲到说，他们怎么知道有主基督耶稣基督要来呢？因为十一节就说，就是把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所预先见证，关于基督要受苦难后的荣耀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情况加以考察。哦，旧约的先知都在考验考察这些事情。所以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先知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一我们要记住哦，当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回想主耶稣基督所做过的事，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或者是在今天教会信徒还有你的身上他所做过的事情。第二我们要记住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是那众先知所谈到的那一位救主。当你开始怀疑动摇的时候，另外原因，约翰为什么这里也讲到说约翰比起其他先知更重要了呢？这里不但是提到主耶稣基督，旧约里面不但提到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其实旧约里面也提到施洗约翰还有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的立约的使者就要来。所以第四章第五节马拉基也说，我必差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耶稣亲口的告诉这些人，那个以利亚在旧约里面马拉基书提到的以利亚先知其实就是指施洗约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先知。他为什么圣经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更大的先知呢？是不是指他更伟大呢？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The greatness， 当圣经用 greatness 来形容这施洗约翰的时候，乃是代表施洗约翰的这个时段，他所做的他所存活的这个时段呢，乃是代表救恩临到的一个特别的年代的意思。救恩临到特别的一个年代， It's a special moment, special era。所以这是特别的年代。所以因此为什么呢？施洗约翰其实就是连接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所以圣经用 greatness 来形容施洗约翰，因为他是活在一个非常意义非常深长的一个年代，救恩特别的一个年代。这就是他为什么比起过去的旧约的先知更大的意思。因为只有施洗约翰这个先知亲眼的看见了主耶稣基督，这是另外一个层面很重要的意思。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施洗约翰比起这个的年代，比起旧约的年代更特别呢？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神更看重罪人悔改重生的这个阶段。第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这是指约翰在这个特别的一个年代里面的意思。然而在神的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 在神的国里面乃是指向什么呢？乃是指救恩、圣灵、灵道，从死人重生，并且悔改来相信神耶稣基督的意思。他在比较一个是从灵里面能够得到复活，这样的能够复活 的意思。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约翰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先知当中是最大的，然而在神的新的国，悔改重生的人是更重要、更显著、更有意义的。他们在这种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比约翰还要大。所以大的意思乃是指新的时代的显著、新的时代的重要、新的时代的更有意义的意思。所以因此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在这里这样说，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的意思。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很看重今天圣灵降临 在教会还有信徒的这个年代，这是一个崭新的年代。我们这些人不但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被重生了，也领受了圣灵，从此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原本不能够听上帝话语的人，如今我们却不但听，我们还能够听得明白，并且还有能力还有信心的去遵行他。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福音。所以今天如果我问你什么是福音，我一定会问你什么是福音。从明年一月份开始，我回到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会开始探访，我会去到每一个家庭，无论你来教会有多久，你在教会做了多久的会友，或者是你是个新朋友，你个新会友，我都会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福音？我一定会问你，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问题。你说哎呦，福音很简单，第一福音是认罪悔改，哦，你们都知道认罪悔改咯，哦，我说还有呢，哦，还有就是认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OK no problem， 这个很好。还有什么？哦，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升天，并预备永，为我们预备永生，哦，我们能够到天堂去，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一切，你们也相信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会来审判，对吗？这是福音。还有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福音还包括什么？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是时常基督徒所忽略的，信徒要靠圣灵过一个成圣的生命。所以不要只是停到前面那三段。很多时候我们说，哦，信耶稣得永生到天堂，很多会友，很老的会友在教会里面洗礼之后就不见了，因为他们相信前面那三段，我已经洗礼了，有一天我会到天堂的。但是接下来他们没有来教会，他们的生活里面却过着，却时常会过着一个放纵的一个生活，没有靠圣灵过一个成圣的生命。当我说我们靠圣灵过一个成圣的生命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完全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我们都会有挣扎，但是我们都相信圣灵能够改变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活得更好。有些时候我在这方面我更强，有某一方面我比你更弱，但是圣灵会引导我，会改变，这是圣灵使我们在成圣生命上面的一个过程。这是福音。福音包括圣灵住在你里面，掌管你的生命。我不希望这里的会友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认罪，知道有罪，接受耶稣，然后以为去天堂，然后接下来生命没有让神来掌管，这是我不愿意看见，这叫做挂名的基督徒。这是福音，我会不断的提醒你，因为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福音。 那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这个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却轻看，我们很轻看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竟然如此的重视这个崭新的救恩的时代，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哦，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好好的珍惜这个救恩。这是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恩典，所以这应当是叫我们感恩的事情，无论我们的日子如何。所以信徒们，我在提醒你，当我们开始动摇的时候，首先你要记住主耶稣基督所做过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所做过的，还有在你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所成就的事情，这是第一个你要时常记住的。第二，我们也同时要不断想起来，先知只一路来，圣经里面的先知时常都提到同样的这位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来，就完全的照着先知所做的、所讲的预言都成就了。所以只有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要相信，只有这位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命。只有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在第29节耶稣听这些众人和税吏受过约翰的洗礼，听见这话，听见耶稣基督讲的这些话，就称神为义。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这些人、这些众人、这些税吏，他们之前曾经受过约翰的洗的人，如今听到耶稣基督讲了这些话的时候，哦，他们更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的意思。然而在30节却有一群人不相信。30节说，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未受过约翰的洗礼，就拒绝神对他们的美意。31节到34节，你们读一二三。为何在这个时候30节还是有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呢？不要忘记，这一群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同样的也亲耳的听见耶稣基督如何治好百夫长的仆人。同样的一群人，他们也亲耳的听见主耶稣基督如何曾经如何使那因城的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起来。这一群人也同样的听见，就好像约翰的门徒一样。同样的，这一群人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也亲眼的看见耶稣基督刚刚在这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所行过的神迹。同样的一群人，甚至看见瘸腿的站起来，死人怎么复活等等，但是他们依旧选择不来相信约翰所讲的还有耶稣基督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到他们不信呢？是不是当中约翰口才不好，还是主耶稣基督也是口舌笨拙的一个人，以致没有办法说服这些人，这些人没有办法来相信约翰所讲过的话，还有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哦，今天我们很喜欢相信一件事情。哦，在布道会里面，我们请个有口才的人来讲道，口才的人他很容易就能够把人说服了，这些人就能够来更多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当然，有些讲员口才会比较好。上帝赐给他们有口才，但是如果我跟你说，我们请，还甚至有些教会也相信，不然我们请一些名人来做见证，哦，名人的口碑比较好。打个比方，我请 Taylor Swift， 哇 ，Taylor Swift 来这里 跟你讲两三句话，你们都会哇哇哇。我请马云过来，我马云讲一两句话，胜过前我讲了千千万万的话。马云，那是真的吗？就算 Taylor Swift 跟马云来到这里，就算我请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有口才的人来做见证，不信的人真的就会相信耶稣基督吗？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形容这些不信的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怎么样形容这些人？他说你们这个时代，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你们这些人就有如一群坐在市中心的小孩子。你们这个时代，你们这个时代就是指谁？这些不信的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就好像坐在市中心的小孩子。为什么用小孩子呢？小孩子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很无知，很无知的意思。这些人不懂事，不听话，他们就好像无知的小孩子。他们在城市里面，在市中心做什么呢？彼此呼叫。那这里讲呼叫，其实原文它乃是叫 complain 的意思。跟谁 complain？ 他是 complain 什么？说他在，其实这一群的小孩子在跟另一群的小孩子 complain。 complain 什么？我们给你吹笛子，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也不笛哭。另一个群的小孩子乃是指约翰跟主耶稣基督的意思。他的意思乃是说，这一群人在 complain 什么？说你们无论讲什么，做什么，无论约翰讲什么，耶稣基督做了什么，都没有照着这些人的意思跟标准去做的意思。我们吹笛子，你们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也不笛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没有照着我们心目中的要的标准要求做我们要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们所讲的、你们所做的意思。所以这句话，这个比喻就是如此的来形容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依旧不接受约翰，还不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约翰跟耶稣没有按着这些人的要求跟标准来做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施洗约翰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施洗约翰在耶稣基督的口中，他是在旧约里面有救恩历史以来最大的那一位，也是见证主的那一位，很显著的那一位， is a very significant prophet。 但是这些人仍旧不相信他，也不听他的话。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那从天上而来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主，是一个充满恩典和有荣光的主，也是一个彰显能力的神。然而这些人也一样的不来听他的话，也不相信他所做的事情。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之所以不接受，那是因为约翰还有耶稣没有照着他们心里面的要求跟标准来做他们要的事情。今天有一些人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也是带着要求跟标准来教会。无论你花了多少的口舌时间跟他讲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可信的那位救主，他们仍旧不信。甚至有一些人会告诉你，除非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做了这个，我才来相信他是真的。哦，你时常都会听到这样的事情，时常都有。曾经有人告诉我，除非耶稣基督帮助他脱离破产，他才来相信这位神。曾经有人这样说，照着他们的标准来行事。所以信徒们，还有朋友们，还未信主的朋友们，盼望你们不是这样的人，盼望你们不是拒绝耶稣基督到底的那个人。 当我们拒绝主耶稣基督，当一个人不信主的时候，当这些法利赛人在这些律法师就仍旧不接受约翰所做的见证，还有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跟他所行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只讲一句话，耶稣基督说，但虽然你不相信，但 but 神的智慧借着他的儿女就证实是公义的了。我要你做一件事情，还未信主的朋友们，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信心动摇的基督徒，我也要你做一件事情，我要你也学习去看那些信心很坚强的基督徒，他们如何面对死亡。 Thomas Watson 他写了一个很美的一个短文，是谈到 A Body of Divinity， 他在讲到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讲到说 I have brought your glory on earth，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还没被卖之前，还没受苦之前，向天父的一个祷告当中，第四节谈到说，我已经把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世上， I have brought glory, your glory on earth。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讲这句话呢？他乃是提醒所有的信徒，那个信心坚强的信徒，他们的一生里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上帝，把上帝的荣耀带到这世界上，带进他们的生命里面。 Thomas Watson 讲这句话，他说当这个坚强的信徒，你看他们的生命，一生荣耀神的一个信徒，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是充满着安慰的一个片刻。他说 It will be a great comfort in a dying hour， 他在面对死亡的这片刻里面是充满安慰的一个片刻。To think how we have glorified God in our life， 当我们回想这些人，回想在他们生命里面如何的荣耀上帝，他们说的是充满安慰的一个片刻。虽然是在面对死亡，或许是癌症，或许是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时刻，但他说 They are comforted。 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有这样的一个安慰呢？因为他说能够荣耀一生，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在生命里面是个 comfort。 It was Christ's comfort before his death， 因为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临死之前那个很大的安慰。 At our death your earthly comfort will vanish if you think how rich you have been, what pleasures you have had on earth, this will be so far from comforting you。他说如果你是以为在生命里面，你因为你富有，你曾经富有过，你曾经享受过，是在地上享受过，能够给你带来安慰的话，不，这些反而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折磨。因为你会发现你所拥有的金钱，你所拥有的一些享受就是会过去，根本没有办法带进永生里面。What is the better? What is better for an estate that is spent? But to have conscience telling you that you have glorified God on the earth, what sweet comfort and peace would this let you into your soul? 就是说，最大的安慰，良心会告诉你，当这一生你在荣耀上帝的时候，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安慰，还有这个平安，会充满你的灵魂。How will you make you long for death? 当你有这样的安慰，有这样平安的时候，你是多么期盼快快进入死亡里面。为什么呢？ The servant that had been all day working in the vineyard longs till evening comes when he shall receive his pay. 当一个工人在努力工作，在葡萄园里面努力工作的时候，他等的片刻就是在等傍晚的时候领受工钱的时刻。所以 Thomas Watson 提醒我们，让我们睁大眼睛看这些荣耀神的信徒的生命，他们就等的就是这片刻，他们一生里面荣耀神，服侍神，为神而活，只等傍晚能够领取工钱的片刻，在耶稣基督那里领受荣耀，领受奖赏，还有领受神所给予的这个赞美。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信心动摇，你往医院里面走一趟，你看这些信主的坚韧的 不断的信靠主的信徒，他们如何面对死亡，如何以信心的来回味，如何的回顾他们的一生，并且同时是带着盼望，带着确据，带着安慰，带着信心的来进入那死亡里面。所以因此这里说，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看见，借着这些上帝的儿女的生命，就证实神是公义的。 God is right, the rightness of God's plan 的意思。所以还未信主的朋友们，无论你将来如何，或者现在你的决定如何，从信徒的生命里面，你也可以看见这位神是可信的那一位。所以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虽然我们会有信心动摇，会有不幸的时刻，让我们记住耶稣基督曾经做过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还有在你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第二，你要不断回想圣经里面，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一致的都提到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回到这些人所讲的预言里面。第三，从信徒的生命里面，你再去看这位基督是可信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求主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头。感谢主，你再次的提醒我们，你也再次的安慰我们，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不但保守我们，你会保守我们到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去面对所要面对的，那主圣灵绝对不会离开，圣灵绝对会不断的唤醒我们的灵魂，圣灵会不断的靠着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安慰我们，来告诉我们，印证我们，耶稣基督你是那唯一的救主，可信的救主。因此求主你保守扶持，赐下更多的力量，更多的安慰，更多的恩典，更多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我们相信你会如此这样行。感谢主，愿主你也保守我们圣洁，保守我们分别为圣，保守我们这一生所走过的路都在荣耀你，好让我们这一生都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使到更多软弱的信徒，更多还不为信主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来归向耶稣基督。愿主你看顾保守，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把时间交给你。